军红台长慈悲心系众生，弘法度人一刻都不肯休息，在今天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繁星朵朵像莲花，天上人间皆莲花，心中开满菩提花，慈悲喜舍真莲花。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法师嘉宾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弟公们，大家好。今天呢，又有近500朵莲花被栽到了天上，天上的莲花越多，人间的菩萨越多。天上的菩萨越多，人间的慈悲心越多。想在人间铸造一个净土世界，就是靠着大家不断的去学佛，去行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学佛，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干净，人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每天要学佛，每天要清净自己的心灵，人间的净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所以心灵法门就是铸造一个人间的心净的世界，就是在人的心灵当中不受到五欲六尘的污染，铸造一个心灵的净土世界。让我们学佛的人不烦恼，不忧郁，不痛苦，不记恨，天天跟佛在一起，天天和慈悲在一起，我们才能在心中真正的铸造出一个极乐世界。今天呢，受弟子的时候呢，我就知道90%基本上都栽上莲花了，因为有这么多的佛友全部看见了菩萨。告诉大家，不单是我们的佛友拜师的时候看见了菩萨，连我们的保镖马来西亚人，他天天看见各位菩萨在我们的身边，包括龙天护法。我呢，只能稍微，因为这里有将近几十封啊，就是自己写的看见菩萨的东西，我今天呢只能稍微跟大家讲几句啊。就这个人叫秦静慧，今天来到观音堂，当进行到师父加持的时候，看到师兄们都打开了手，师父正在加持，一瞬间看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场地，只见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在红色的莲花座上，身后是很长的金光圈，一直腾空慢慢的打转，四周都是金色华光。只见师父站在正中的金光处，对着我开心的摇着手，感觉师父是那样的慈悲，向我挥着手。释迦牟尼佛一直在师父身边转着，突然听到声音，就是别人咳嗽的声音，他说他醒过来了。这位刘书航啊，这个很年轻的，我想因为他是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啊，他还写那个像诗一样的，叫飞龙在天，诸神归位， 一弦争起，金榜题名。菩萨妈妈在山水画上，师父进来，菩萨就飘了下来，变成了师父。再看画，显然是佛祖端庄肃穆，光芒万丈，众神护持，妙不可言。待到师父灌顶加持的时候，本来瑟瑟发抖的我，如被一袭热浪包裹，师父的手掌有千钧之重。肉体凡胎的这个秘境瞬时间啊拖了起来，把我们升到了云层上端。在云端之处，台阶耸立，有88佛列位两端。碍于才疏学浅，不能详所内之景描述，只记得众位菩萨慈爱万分。有一位金光灿灿的观世音菩萨，手拿着卷轴啊，正守空中，定睛细看，榜上有名。这时候的我法喜极了，十分感恩诸佛菩萨。我是一个学德语的学生，身为师父的弟子，那我将来一定要把师父的佛言佛语翻译成德语。他说，当我定眼一看，山水画的佛祖竟然还跟我比了一个手势，耶！他说，这是他说的，他说的，嗯，那个他说，这位是他一共早上念了266遍大悲咒，这个人厉害啊啊！他说他一直啊开始啊意识开始模糊，师父给他加持的时候，眼睛半闭半睁，看见了穿着灰色衣服的弥勒佛菩萨，身形巨大，带着大串的佛珠，大大的肚子，右手穿着白色衣衫的太岁菩萨，在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美妙的金白色衣衫，相貌精妙庄严，柔软的发丝微垂，我的妈，他很会写啊，在胸前。然后师父来了，给我们加持，他就没好好描绘师父嘛，嗯，然后师父的身后有金白色的坛城闪闪发光来了，然后看到了金白色的巨大法船，师父就在当中给我们加持，身后大大小小美妙的诸佛菩萨给我们加持。马来西亚刮雪分会，怎么还有叫刮雪的了？就是下雪之后就刮雪。他说，刚才师父在给我们种莲花的时候，我看到下面全是云，看到白衣观世音菩萨妈妈从左边一直飘过来，然后我以为不是真的，我再多看了一次，还是看到观世音菩萨过来，我大概这么看了三次，反复认为这是真的，我的眼睛后来啊，这个只要一闭上，菩萨就来。那个时候我肯定这是菩萨了，我知道自己在天上的时候，当我知道在天上的时候，他说我眼泪流的衣服都湿了，全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当师父给我灌顶的时候，我整个背部都是很烧很热的感觉，嗯，没办法，我只能每一张挖出来一点点给你们共同分享天上的情况。他说，我是上海的新拜师的同修，当师父为每位师兄加持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佛陀、南京菩萨还有猪八戒。你们不要这样啊，说猪八戒的时候鼓掌也要掌声雷动的啊，不要有分别心， 否则有分别心上不了天，做不了菩萨。可以了啊，可以了。嗯，他说在师父把我往上拖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变轻了，有些头晕，和一众黑衣师兄们，什么叫黑衣师兄们，就是大家都穿的西装一起往上飞，到了一个天宫门口，天宫里面好漂亮，但是出来一个蓝灰绿蓝甲的武将，手持一根棍状的武器，在黑衣师兄们当中检视，就眼睛看，偶尔的发现一个目标，他们就用脚或者用棍子把它从天上打下去。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很多人我把他拖上去之后，他根本不配做师父的弟子，就当场的踢下来。这个跟刚刚马来西亚那个保镖一样讲的，他说天上拦住了很多人，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为什么今天有20%的人都没有上去，你们现在知道了吗？不是我把你们拖上去一定上得去的，看见吗？啊，然后一连拳打脚踢的弄下去好几个人，看到这里我感觉不好，我怕是幻觉，就四处心神回到现实，不敢再看下去。后来听师父开示的时候才明白，却有些师兄没有被拖上去，才知所见不虚，弟子何时料于。你们去假修好了，你们假修根本上不去的，有什么用啊？要真修的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啊？你看太多了，我只能挑一两个，太多了。啊，这个人看见师父的法身了，他说在现场拜师的时候，看到和师父一模一样的慈祥的脸孔，括弧原来这就是师父的法身。师父在给我们弟子开示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云都是白色的，拜师结束之后回到观音堂时，眼睛闭着的时候，我看见了七彩的天空，还有很多白色红色金色的莲花，法喜充满成家宝。不能再讲了啊！那看到最多的都是说的是龙啊，还有那个叫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这次的弥勒佛，弥勒佛整个这几天天天在这里啊。哎，算了，太多了。你看他就说像坐热气球一样上去，看见观世音菩萨身穿白纱裙，高大无比啊！我只能在观世音菩萨的脚下仰望着，弥勒佛在云朵上笑哈哈。他说天上真的干净啊，朵朵白云在蓝色的天空中，他说走来走去真的像做梦一样，殊胜的景象一直到师父开示还在眼前浮现，我都不想睁开眼睛，只想停留在干净的天上。他在边上还写了一句，你们想知道什么吗？告诉你们好吧，他在边上加了一句，感恩师父在我11月4号的时候送我的生日蛋糕，后面还有四个字，是梦里送的。好玩的，真的很好玩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南京的啊，真的太多了，彩虹啊，观世音菩萨檀香啊，哎呦，那地藏王菩萨来了啊，今天地藏王菩萨手持禅杖来了啊，然后又看到济公菩萨摇着扇子来了，观世音菩萨手持净瓶从海上乘风破浪来了，一边持净瓶，一手又杨柳枝洒水给拜师的师兄们，你们很服气了，今天啊，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 这个人你说写的这么小，我能念吗？你们大家看看写的这么小，要眼睛要很好的人才能念，对不对啊？好了，不讲了，太多了。哦，这个人不一样了。他说师父灌顶的时候，我被人往上拉，听到了打鼓敲锣的声音，像仙乐一样，全部感觉我被拉上去七次左右。我以为我想的太多，睁开眼睛锣鼓声就没有了。叮咚恰叮咚恰，哎呦，太多了。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要听不懒你们。他说其他就不讲了。他啊念了很多经，二十多遍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老人是南京菩萨的形象，在结满苹果的啊树林中，有蓝天白云，天空非常的蓝。第二个有个非常美丽的天地，地中的水碧波啊碧蓝，旁边的开满鲜花，天鹅在池中游戏。第三，看到弥勒佛、观音菩萨、护法神闪着金光，当时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第四，在鲜花丛中，师父戴着皇帝的帽子（括弧是皇帝的形象），乐呵呵呵呵的，可亲可爱的朝着我笑。这什么形象？就冲他这一张，下面的全部不念了。太多了啊！这个人哮喘进去的，十分钟之后不哮喘了。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哎呀，这么多。算了，结束。有一个弟子去请教他的师父啊，说：“师父啊，人生美好的希望需要什么呢？啊，我们很多的希望，我们需要什么？”这个师父说：“幻想。”说的幻想。结果这个弟子就说：“师父，怎么样才能实现人生美好的希望呢？”师父就说：“去掉幻想，努力行动。”弟子回答道：“师父，你不是说人生美好的希望需要幻想吗？那为何实现人生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却要去掉幻想呢？”师父说道：“如果人生啊没有美好的幻想，怎么会产生人生美好的希望呢？然而你知道，如果一昧的沉浸在幻想当中，记住，幻想永远只是幻想，因为幻想以后时间长了会变成虚幻。只有去掉幻想，努力的去修心去行佛，才能实现人生的美好愿望。幻想可以开启人生美好的希望，然而只能去掉幻想，努力的去行动修行，才能成就人生美好的愿望。”所以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幻想是你开启人生的希望，但是行动就是我们人生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每一天不但要拜佛念经，还要行佛。行佛就是什么？天天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每天去度人，每天去让别人快乐，每天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开悟，这就是叫行佛。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也叫行佛。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地图在森林里，他迷失了方向，天呢暗暗的暗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他看看整个森林里都非常的 黑暗，而且他非常的恐惧，黑暗的恐惧和危险呢，他感觉到一步步向他逼近，因为他明白，如果我万一走路掉了一个坑里边，可能或者陷入沼泽，我就完了，说不定走几步还碰到一个饿狼似虎的野兽，可能正在偷偷的虎视眈眈的看着他。而且他看见天空啊，又是一场暴风雨似的恐怖正在袭击他。这时候他在森林里非常非常的害怕，星星没有，一片漆黑，突然他的眼前看见一个流浪汉，他不仅欢呼雀跃，哎呀，终于看见一个人了，他特别开心，跑上去拉住了流浪汉，问他我们怎么走出森林。这位陌生的流浪汉很友善地说，没有关系，我帮助你，走，我们一起走。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走到最后两个人都迷路了，于是他失望地离开了这位迷途的陌生伙伴，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路线上来。不过呢，他又碰上了第二个陌生的人，那个人呢跟他讲，我拥有逃出森林精确的地图。他又跟随那个新的导游导引啊，终于发现了啊，一起走一起走，走到最后呢，发现了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人，那个地图只不过是他自己画出来的骗情绪的结果而已，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走不出去，他随便画一个。那么这时候他真的深深陷入了绝望当中，他漫无目标的往前走，一路的惊慌和恐惧失误使他非常的失落，无意间他把手自己插入了自己的口袋当中，摸到了一张地图。他若有所悟的笑了，哦，原来我带地图出来的，只要往自己本身身体上去寻找就可以了。从前就是过去，他只是忙着询问别人，而忽略了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他自己身上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地图。这位迷途者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们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随便的听信他人，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想想办法。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自称他能够帮助你或者能够知道解决办法的人，而放弃了自我的明智的选择，甚至委屈了自己。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去追寻，绝望也能去掉，希望总在人间。我们做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们自己没有方向，我们就要寻找。但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误区，让我们让自己心更加的疼痛。所以寻找自己本身的本性，自己的原本的悟性和我们心中最根本的佛性，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人间的什么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能够走出人间的贪嗔痴慢疑，去寻找菩萨回家的道路。你们记住了啊，在明年二月份我在新加坡有一个辅导给大家，那么每一个地方的人选出来的人都要在很当场就像这样问师父的问题，站在前面，然后你们问师父，师父回答了，我突然之间北方话叫草不冷子，我就会问你很多玄学问题，问你一些平时师父说过的话，你如果当时能够回答出来，我当时给你打分啊。所以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去依赖别人， 纵使别人能够解除你对真理的焦虑，你不要因诱惑而导入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当中。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们，不要太去依赖别人，好好的寻找内心的本性。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秘书处做的工作。你们看看，他们给我的钟现在是几点钟？大家看见了吗？七点钟，看见了吗？七点零五分，这是他们给我的。你们看看现在几点钟啊？他们让我不停地讲，因为昨天已经没有电了，停下来了。我昨天看图腾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没有结束，还没结束。今天他们继续这样，这就是秘书处的工作。但是你们如果需要听，师父就一直给你们讲下去，好不好啊？记住，慈悲还有一个定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不执着人间的烦恼。我不对我所烦恼的事情执着，哎呀，我就这么烦，这么烦，这就叫慈悲啊。能爱别人的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能够理解别人的人那是一个有慧根的人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烦恼太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他的智慧一定是充满的。现在世界人的心根本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一个人连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思维都不能控制好，他哪有毅力来好好学佛修行啊？所以真正的开悟是懂得舍开时，舍去自己不需要在人间带走的东西。真正的开悟是要舍去自己的小我，去成全别人的大我，要理解别人，忘记自己的烦恼，才能让自己变为无我，无我才能利他，无就是获得有的基础啊。人活在六道轮回当中，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必须要平衡自己的心态，觉得我满足了，我够了，我有了，你才能知足，你才能快乐。要记住，人要有志气才会有愿力，一个没有志气的人他是没有愿力的。大家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志气啊？想不想以后百年之后到天上和菩萨在一起啊？好好的精进学佛，这就是你们的回天之路。还不找个人上来改一改啊？来，罪人上来，罪人。一个都不肯上来，你说罪人一个都不肯上来了，上来一个罪人。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真的很怀疑别人，其实人家很好的他会怀疑，不但是中国人，连西人他也有这个毛病。我说个真事情给你们听听，就是在今年的八月，你们知道吗？在英国大学做讲师的 Robert 科尔，在误认为自己并非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的时候，他在孩子熟睡的时候，他用刀捅死了他的妻子，是一个温州籍的华侨，叫刘星星。 两个孩子分别是10岁和6岁，两名孩子都在附近的学校就读。这个 Robert 他精神受着长期的焦虑和失眠，他有偏执多疑的感觉。你们知道什么叫偏执多疑吗？经常很多人说肯定是他，你记住了，这个人就是偏执，不可能的，没有其他人会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他做的，这个人就是精神上出问题的，叫偏执啊，多疑，你知道吗？就是他怎么样啊？对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说，他跟警察说，我把他杀了，我在他身上捅了76刀，我今天晚上才发现孩子根本不是我的。结果法医检测发现刘星星身上遭受的总共76处刀伤。该报道还称这个 Robert 他是怀疑他的一个朋友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你们想不想听听结果吗？法师不要这么激动好吗？派人家这么多人干嘛？好好的坐着，学佛的人要如如不动，哪里来的？记住了，以后法师不符合规定，不能参加师父的心灵法门的大法会。你反对是吧？要记住了，要如如不动，好好的修心啊！大家听得懂吗？告诉大家，结果经过亲子鉴定，大家知道亲子鉴定吗？这个母亲的亲生父亲就是罗伯，他本人根本不是跟别人养的。现在知道一个人后悔了吧？当他知道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所以人怎么不要控制好自己啊？你想想看，现在人动不动就怀疑人家，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好，你说说看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要把心修干净，把心修到没有尘埃。我们为什么越长大越糊涂啊？我们哪件事做错的事情不是因为成为大人之后才做错的吗？因为我们小时候天天长身体，我们的智慧跟着爸爸妈妈跟着老师学，但是长大了我们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能干，所以我们长心眼才长了烦恼啊。我们的心一直在倒退，没有孩子那么的纯洁，没有孩子那么大方，没有孩子那么天尊，我们失去了孩子般的善良，我们甚至连把人家东西弄坏了都不知道要赔还要逃走。因为孩子没有恨，而我们大人心中充满着恨。孩子没有嫉妒，而我们天天活在嫉妒当中。孩子的心是如此的纯洁，爱着每个世人，而我们每天防着别人，害怕别人伤害我们，所以我们的命运才会变得无常态，所以我们自己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最后失去自己真正的生命的本性。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台长看见那些小孩子就这么爱他们，喜欢帮他们加持了吗？现在的人连抽烟喝酒都控制不住，每天发脾气，每天骂孩子，骂太太，骂先生，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住，还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啊？佛跟我们说过，生命在无常当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无常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本源体，那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我真的拿上来啊，快点，不要跑得这么快好吧，像地震一样慢慢跑啊。你可以 把脸遮起来没问题了，因为我要看好时间，我还能他们给我讲多久啊、嗯？他们让我讲到8:50，所以我继续跟大家讲。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还是赤着双脚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因为他要到偏远的乡间去旅行，路面不平，刺得他脚痛又麻。回到皇宫之后，他下的一道命令，要将全国所有的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不要让每一个人的脚会刺痛。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是为自己，还是造福于人民，让老百姓走路的时候不再受刺痛之苦。即使他杀尽了国内所有的牛，他也凑不够足够的牛皮，而花费的金钱动用的人力不计其数。虽然根本做不到，但是他还是这么愚蠢，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令老百姓唉声叹气。有一位聪明的仆人，他大胆地向国王提出建议：国王啊，你为什么要兴师动众，花费那么多金钱用牛皮铺路呢？你不能用2片牛皮来包住你的脚吗？国王听得非常的惊讶，但当下也领悟，于是立刻收回成命，采取了这个建议。据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啊。好听吗？告诉我们，想改变世界很难，改变自己比较容易。与其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如改变我们自己，将自己的双脚包起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抵御外界的侵袭。当自己改变之后，你眼中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所以如果你想世界改变，我需要你第一个的改变就是自己，因为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改变自己那是幸福的开始啊。学佛人要懂得，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之后，人生就会改变。你们大家觉得我今天讲的法比昨天可能讲的还好听吧？啊，因为层次不一样，昨天很多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接触过的啊，今天你们都是有学佛的人，还有弟子很多，所以师父呢要跟你们讲的深一点啊，稍微讲深一点啊，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稍微跟大家讲一点点这个佛法的真谛啊。首先，一个人都要学会修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克服自己烦恼，克服自己心灵上创伤的一剂良药。记住了，以因相果，什么意思啊？种的因要想到自己的未来的果，也可以以果相因。以果相因是什么？先把这个结果想到，才不去造这个因。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见本性是功德。如果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用你的本性来做，你这个人就叫有功德。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个例子，在马路上你看见一个老妈妈要过马路，你心中想着，哎呀，我做点好事帮帮她吧，你就是做善事。 如果你心中想着我是学佛人，我必须要对老人好，我要孝敬父母，视别人父母如自己的父母，这个时候你再去搀扶他，你就有功德。那么什么叫修到后来如如不动，什么叫修到后来啊？我们说空空心空，就是没有想法了。那么我继续把这个例子举给你们听。当一个人要过马路的时候，你一看他，哎呀，差点摔倒。这个时候你脑子根本没有想我做功德，我是学佛人，主动的上去把他搀扶起来，那你已经是啊空性的本性了。记住了，平等就是你的道德，看得起别人，尊重别人，你是个有德的人，大家听得懂吗？我要提意见了，这个师父可以，因为不拍也无所谓的，因为不要转来转去，我不大喜欢的，因为师父喜欢跟人家，你可以远远的拉远距离镜头，然后对着某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你们尽量要笑嘻嘻，他就很容易抓到你们的镜头了，因为移来移去了气场都不好，所以我不是唱流行歌曲的，大家听得懂吗？记住了，追求佛性，你必须首先要看见佛性，听得懂吗？你今天说我要学佛，你看见佛了吗？不是眼睛看见，你的心要看见佛的智慧、力量和思维和语言和佛的行为。你今天看见了佛性，你追求佛性，你如果看见了佛性，你就叫正得佛性。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学佛有功德没功德，你们要懂得，没有功德，这个人做事情用本性良心在做，就叫有功德。如果这个人说我有功德，为了功德去做，你这个人就是没功德。所以佛法界讲苦空无常，人生就是生离死别，生命以什么来替换？你们知道吗？就是生老病死，生出来老了，生病了，最后死了，来轮回交替，没有永恒，就叫无常。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学会以苦为乐，因为修心的人必须以苦为乐，这是实修的一种境界。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听得懂的，好像已经是很有这个果味的啊，应该是属于下等下品吧。那下等下品也是菩萨，已经很不容易了。记住了，以苦为乐。好了，我吃苦，我忍耐，好像我吃苦，哎呀，还很开心，哎呀，苦得不得了，很好，很好。这不叫境界。有境界的人，学佛的人，以苦要转境界，要把苦转为快乐。怎么样转呢？法喜充满呐，要寡欲啊，没有欲望，很少的欲望，你才会快乐，而且寡欲才可清心，乐至天命，无所求啊。怎么样？跟大家稍微讲的深了一点了吧？就你们几个听得懂，其他人都听不大懂。啊，我告诉你们，记住啊，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知道吗？人在吃苦的时候，他的业力就在转化， 所以很多人吃苦，为什么？一吃苦就消业，一吃苦就消业，苦吃的越多，业消的越快。吃苦可以把你上辈子和这辈子的业力都会消掉，吃苦越多，消得越快，业障消除了之后，你的福分就自然来啦。那讲一个师父跳跃性的思维，就是你们针对很多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境界，师父用个寓言的故事给你们打个比方。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呢都是啊花言巧语啊，哎呀真是，我不讲人，我就讲动物啊，一个寓言故事让你们来明白，现在在社会上很多人交朋友要当心啊。一个羊在山坡上玩，突然从树林里唰窜出来一个狼，看见这个羊就哇，很饿。这只狼因为好久没吃东西了，所以肚子饿，叫不响。哇哦！他要把这个羊吃掉。这时候呢，羊跳起来，拼命的用羊角啊就抵抗，并大声的啊叫我，大家来救我呀，大家来救我呀。这时候牛从树丛中间往那个地方看了一下，看见是狼在，他跑了。马低头一看，发现是个狼，一溜烟也跑掉了。驴停下了脚步，发现是狼，走掉了，溜掉了。这时候兔子猪经过这里，猪啊一看见是狼，哗冲下山坡去了，也逃走了。兔子一听，箭一般的逃走了，没有冲上去帮助，全跑走了。这时候山下的狗听见羊的叫，急忙奔上山坡来，从草丛中闪出，一下子咬住了狼的脖子。这个狼被痛得叫唤，趁狗在换气的时候猖狂地逃走了。这个羊回到家里之后，羊的朋友都来了。牛首先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你告诉我的时候，我的脚可以挖出狼的肠子。马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的蹄子能够踢碎狼的脑袋。驴子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一声吼叫能吓破狼的胆啊。猪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用嘴巴一拱就能让它摔下山去。兔子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跑得快，我可以传信的。就在这热闹的啊这个场所当中，唯独没有看见狗在那里。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在你们身边整天熙熙攘攘觉得要帮助你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到你的人。真正的友谊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伸出手拉你上来的人，这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些整天围在你身边让你有一些小欢喜的朋友，不一定是你的真的朋友。而那些看似远离，实际上在很远的地方还在关心着我们的人，在你快乐的时候他法喜充满，在你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为你付出，关心你的人，这些才是我们的佛和菩萨呀。大家喜欢听师父讲不啦？啊，其实呢，讲句心里话，我已经啊，这个准备了太多，但是要讲肯定是讲不完的了。我呢，只能 本来呢，上次你们记得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帮你们讲过那个关于上辈子缺了什么德，这辈子会有什么报应，你们记得吗？你们还想听下去吗？好，我考你们，如果你们谁能讲出我上次讲到第几条，我就讲下去，如果讲不出来我就不讲了，说明你们根本没好好听，一个都讲不出来了，看见了吗？几啊？做手势第几？四，讲到四啊？五，现在看见了吧？被师父一考就考倒了吧？呵呵，五四三二一，发射，轰！我本来还给你们讲讲中国儒家的教育啊，庄子啊，有诗人的九法，就是看人家，你们听过没有啊？想听不啦？又想听了，算了，今天给你们换个口味吧，讲讲庄子诗人九法，九种方法。我的妈呀，还有五分钟了，那怎么办啊？延长放电影，简单的告诉大家，好吧，这个我们中国的儒家教育对我们人呐 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孔老夫子啊、庄子啊、这个孟子啊，他们全部都是一些我们说的圣人。他非常的深的，所以呢，庄子说看人有九种方法，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你可以跟他交还是不能跟他交。第一，他说叫远始之而观其中，什么意思啊？就是远离一个人，离开他一段距离，看看他这个人是否忠诚。你们知道吗？忠诚是什么意思？忠诚不一定在你身边天天讲好话，你离开他一段距离，你就知道看看他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为你在做很多事情，这个人就可以看到能不能深交。所以坦诚的人你就会放心，所以叫远始之而观其中，远远的看他，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不是在帮你做很多事情，因为你不在他身边，这是一，记住了吧？第二，近始之而观其近啊，什么意思呢？你去保持近距离与这个人接触，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他对你的尊敬。因为人跟人离得很远的时候，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好久不见，你对他会很尊敬，天天在一起他就不理你了，他无所谓了，这种人你就可以看出他有问题。比方说夫妻在追求你的时候，他对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尊敬，一等到你嫁给他了，开始慢慢的翻脸了，不开心了，这叫近始之而观其近，近就是对你还敬重不敬重。如果啊，你很近距离跟他时间接触很长，他慢慢的对你不尊敬了，这种人品德有问题。好听吗？啊，第三，凡始之而观其能，什么意思？将有意的将一些很烦恼的事情交给他，让他去做，看他是不是能够应付自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有意的去把一些烦恼的事情，看看他能不能去做。如果这个人啊，看见烦恼的事情，然后呢，他自己呢不愿意做啊，不好好做啊，甚至呢，你托他的事情呢啊，他烦得不得了，他就是乱做。那这种人呢，这个有问题了，他的啊这个人品有问题了，这叫凡始之而观其能。 啊，这个啊，竹然问焉而观其之，什么意思啊？就是跟他讲话当中突然之间就某一个问题对他发问，看他的思维和智慧。就是说你跟这个人讲话，你趁他思想不备的时候突然之间问，所以律师里边心理学里边都有一种，就是说当你准备好的你可以回答自如，所以突然之间问你的话，你没有思想准备，你讲出来就是自己的心里话。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庄子厉害不厉害啊，这叫竹然问焉而观其之，对吧？第五叫己与知其而观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对方约定某一件事情啊，我跟你约好某一件事情，你看他是否能够遵守诺言啊。大家比方说诚信是一个做人的原则啊，我非常着急的啊跟你约定一件事情，看看你能不能，我马上托你很着急的，看看你能不能马上帮我去做，你答应我了你必须去做，如果您不马上做，就是你观其性，就是我看出你这个人是没有信誉的。第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人，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他们一些利益，给他们一些钱财，去观察这个人看见钱看见一些物品之后他的品质。有意的说，我今天比方说很多老板就是怎么样，就他的边上的秘书新来的，他要看他在钱方面好不好，就说哎，你帮我去买一点东西，给他10块钱。他一想这么大个老板啊，这个几千万上亿的身价，他叫我买个面包，一看9块5毛钱，还剩5毛钱。他回来之后他给5毛钱，他不给老板了，老板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贪财的，你5毛钱都要给他，你哪怕1分钱你都要找给他。人家老板一看这个人不贪财，这个人可以用，所以委之以财而看到你这个人的品质。你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智慧多厉害了吧？老祖宗厉害呀，所以你们也厉害呀，听得懂吗？但是你们厉害了不在路上啊，厉害的人跟人的争斗啊，要厉害哪里啊？要厉害智慧上，让自己的智慧充满着智慧，也就是说智慧上加智慧，就是永远在智慧当中，永远不会脱离智慧，那你就拥有了般若智慧啊。第七，告之以微而观其节，节就是节制的节，什么意思呢？将对方啊，让这个对方置之于危急的境地当中，比较危难很苦的很糟糕的境地当中，你去考察这个人的节操，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自己一苦了拉住别人讲别人，你比方说你自己啊，兄弟之间说，爸爸说这东西今天谁拿掉的，你看看危机当中了，爸爸要怪我了，要骂我要打我了，马上就说不是，肯定是妹妹，肯定是弟弟，就往人家身上推，这个人没有节操，现在听得懂吗？第八啊，我们的庄子真的很厉害。第八，醉之已久而观其辙，辙就是原则的辙，就什么意思啊？跟他去喝一次酒，看看他的为人的原则啊。中国啊，过去说酒文化，就是在桌子上喝酒之后看你的人品，因为很多人人品好的话谨言慎行，他有意的醉酒了之后，喝酒喝了醉了之后，你再看他讲话，你再看他的是不是守自己的原则。很多人酒一喝醉了 啊，马上冲着他，哎呀，你是老几啊？其实我跟你说了，我把你当兄弟养，有时候我看你真的是个不是东西啊。好了，出洋相了吧？现在知道了吧？第八，不第八，第九，杂之以畜而观其色，什么意思啊？就是要看他这个人好不好，你首先看他合不合群。如果这个人到哪里大家都对他很好，到这里大家对他好，到那里哎呀大家都很喜欢他，对不对啊？不同场合他待人接物很重要，叫杂之以畜，什么呀？不同的地方你看他变不变他的脸色，一看见领导这个，哎呀张处长张局长，哎呀你好啊，怎么怎么，一看见这呢，走过去走过去，你给他，你干什么吵架了？这个人就是杂质已出，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你看看他这个人是不是人前一后背后一套，人前一套，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你要表里不一，你要考验他的品质啦。我告诉你们啊，很多人很厉害的，吃饭的时候听你打电话就知道你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坐在一起吃饭最能够知道你这个人。如果这里坐着个大领导，对不对啊？你在这里叮铃一响，你拿起电话来了，哎，不要烦我好吧，哎，领导在，好了好了，再见再见，我讲，你说这个人他会对你好吗？因为他看人，你看，所以你看有经验的人不在人前打电话。台长教导你们以后要记住了，打电话首先要心平气和，第二人大家在讲话的时候把手机关就叫尊重人家，第三碰到事情打电话要对不起我接个电话，要走出去要有礼貌的。你们这些人礼貌到哪去了？在店里还没买呢。所以庄子说的诗人九法实际上就是让你看人，但是看人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学会帮助人，因为别人不懂你懂，你才能帮助他。因为别人在还没有学佛，我们要把佛法好的精髓去告诉他们，这样你才是人间的菩萨呀。好了，没时间跟你们讲关于那个这个上辈子的事情了，啊，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啊？这个不没办法讲了。但是呢，有一个总归要讲的啦，啊，有一个总归要讲的啦。有一个我在墨尔本讲过的笑话，你们墨尔本听过吧？没听过啊？假装没听过就好了。嗯，请了一个假和尚，听过了？假装说没听过嘛就好了。请了一个假和尚为刚逝世的父亲诵经，假和尚要1000块，但是呢人家家里呢说太贵了，就说打个8折吧，假和尚同意了，于是开始念经，请魂上冬天，请魂上冬天。这个家里人一听不对啊，极乐世界在西天呐，应该上西天才对呀，啊，哎，师父啊，怎么上冬天呢？要上西天呀，呵呵，上西天要1000块才可以，800块只能送你上冬天。他听了之后，连忙多给了他200块钱补足差额。这时候假和尚才改口念：“请魂上西天，请魂上西天。”这个时候突然棺材里听到了怒骂声，你们这些不孝的东西，就是为了省几个钱害得我东跑西颠不得安宁，我刚刚跑到冬天你们又让我跑到西天。哎呀哎呀，师父很开心啊，我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开心，我的晚年以后年纪大了，我就是需要像这么一个会场， 啊，在观音村啦 啊跟大家天天晚上吃完饭在一起。因为以后我们退休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说有什么？大家喜欢跟师父在一起，师父笑话一肚子，哦呦啊。那么你们一鼓掌，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再说一个啊，讲哪个呢？我又怕讲过你们听过。农夫啊，去买了一个农夫啊，他去买了一盒耗子药，就是把老鼠要毒死的药。结果呢，耗子吃了之后啊，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这个农夫啊，哎，药吃下去怎么没感觉的？大摇大摆走了。接下来呢，他就去找那个商人了，卖药的商人。商人说，你要抓到老鼠之后，首先要温开水送服。结果这个农夫啊真的很厉害，他还真的等着抓抓抓，啪抓这个大老鼠，拉住他用温开水把这个药送下去。送下去之后呢，这个耗子呢照样慢慢的走掉了，一点都没感觉。结果这个农夫又找到一个商人，跟他说，啊，怎么没用啊？这个商人问他，你喂了几次啊？农夫说，一次。哎，你要看一下说明书的，六合一个疗程啊。这些故事啊，就是告诉你们呐、啊，我们在社会上做人呐、啊，有时候啊，真的要想开啊，没有一件事情是顺你意、顺你心的，只能自己的心要放开，明白吗？有时候啊，不要为了节约一点钱，不要为了自己懒不念小房子，让自己的父母亲在下面受苦。我们是学佛的人，一定要解脱自己，更要帮助自己的亲人超脱，能够让他们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孝顺，以后等我们走了之后，就算你在天界或者你在人道没还没出去之前，你的孩子说不定帮你念很多小房子，他把你照样抄上去。这就是有智慧的人，从小让自己的孩子也念经，你以后就会后继有人啦。跟师父在一起开心不啦？啊，所以啊，记住啦，师父最后再教你们一个方法，做人呢、啊，学佛啊，要记住，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想要不淋雨，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自己想办法找一把伞吧。自己不努力去想依赖别人，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淋得个满身都是湿。相信自己的力量，求人不如求己啊。想一想，很多人如果今天不出来的话，不请假出来，可能你还在非常痛苦的上班呢。你看你们现在像在天上一样，多开心啊。我们把希望如果总是靠在别人的身上，你一定会靠不住。人有两只脚，一只脚是站不起来的，目的就是要用两只脚靠自己的力量，人才能站起来。在这个世界上，靠山会吃空山，坐吃山空啊，靠别人你的心就不定。其实最可靠的就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良心和本性，因为我们是佛陀的孩子，因为我们有善良的心，因为我们有佛性在身上。因为别人可以背叛你，我们自己永远不会背叛我们自己的。而且只有你自己才会永远跟着你自己，永远直到永远。谢谢大家。 开心不啦？我还有五六百个笑话呢，以后慢慢的分开跟你们讲啊。其实师父也很喜欢笑的，我很开心的，尤其你们开心了我就开心。你看能够现在在末法时期啊，你看我们普度众生，广播啊电视啊，哪有开一个法会几万人呢、啊、想一看今年在香港的时候五万人左右啊，你看看人山人海的，他们告诉我说出去人见人，人碰人，就是人，人只有人才能变成佛。六道众生只有人呐、啊，只有人才能成佛呀，所以我们好好的把握住我们现在，好好做人，好好学佛，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呀。你们还以为我还会再讲几句啊，这次真的不加了，不讲了。